大家好，这里是 She Rewires Digital。 She Rewires Digital 是基于线上分享活动来助力女性在 STEAM 领域发展的交流平台，由志愿者无偿在业余时间推广，以不同行业、不同资历、不同地域之间的知识交流与社群建设为使命，邀请来自全球 STEAM 领域以及其他各行业的女性分享他们的项目经验、知识和观点。
非常开心大家能在就是周末的时间吧，抽出这个时间来，然后过来听我跟大家一起讲讲故事吧。然后呢也非常感谢咱们这个平台的邀请，然后我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过往的一些经验。其实今天的分享整体来说的话，没有涉及到很多的技术领域吧，比方说这个设计该怎么做，或者是在职场该怎么去打怪升级等等这些吧，没有涉及到这个术的层面。更多的呢是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些个人经验的一些分享，比如说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或者是遇到一些选择的时候。所以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先做好选择再不懈努力。那么我可以先做下自我介绍哈。那个我叫大齐，然后呢本职是体验设计师，然后其实在大厂工作了前前后后已经快八九年的样子。所以就是给自己定位就是累死累活在大厂这个打怪升级。然后呢是一个这个资深的思辨者，就是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其实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生活被工作填满，这个到底是图了啥。其实本质就是说呢，是我工作是为什么。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多多少少或多或少，我相信肯定大家都会有某一个时刻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同时呢，这反转专家，这个当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我想明白了说这个工作到底是为了啥，或者说这个生活的本质是什么，当我想明白这个问题之后呢，就变成了这个反转专家，就是不喜欢别人拉着我进入到这个他的游戏规则里头，或者说整体的这个玩法当中，因为我好不容易去想明白了我自己想要些什么东西。同时呢也是一个自洽的高级选手，因为想明白了，所以呢就是会尊重自己的天赋，就这个天赋的换一句话就是擅长、特长或者是优势等等。然后呢会摒弃掉比如说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你也得这样做的这样的路。所以其实会想说去摆脱掉一些看起来平常的一些选择或者一些路径，因为自己擅长什么每个人都不一样。那同时呢这个最近比较有成就的一个领域就是成为了一个新晋的篮球裁判。所以这个呢就是我想在整个分享之前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就大家可以透过这些标签可以去更好的了解我。那么我呢其实老家是兰州的，然后一路上学在川渝读书，然后呢毕业以后就去了这个护航，去了阿里，然后在阿里内部也做了几次转岗，然后先后去了上海和深圳，然后最后呢现在目前来到了新加坡。然后周围的朋友其实都会说吧，就是这折腾是不是要比如说集齐这个不同城市，你要干嘛，你怎么不定下来。那其实就是作为一名漂吧，不管是这个航漂也好，或者是这个沪漂也好，那每次的改变，比如说我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其实都是面临着一些选择的。那这么多的十字路口是到底该怎么选，其实有些时候就是我们去做选择的时候吧，面对选择的时候，生活一定不是那么顺利，不是那么平顺利。我们在那个当下，就是作为一个高级动物，肯定都会去做一个这个趋利避害的决定。有些我在写这个slide 的时候，其实会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有些朋友或者是他们在面临选择的时候，不敢去选，他们可能不选的话，那就只能接受这个安排，或者是接受这个不选择的后果。所以在这儿有四个选择想分享给大家。第一个选择呢就是离开杭州，离开了阿里的大本营。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其实我入职的时候吧， 2015年的时候，其实正好那个时候就是互联网的黄金时代。在杭州的阿里园区，其实，生活其实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还是很充实、很开心的。然后园区的硬件也非常好，然后我们呢也会有很多的这种团建呀，或者是集体的这种活动啊、分享啊。然后同时，当然工作也是确实非常辛苦。然后我这最后一张图，其实，我昨天在那翻我的朋友圈，就看到这个996，确实是，在做一些攻坚类的项目的时候，确实需要很大的投入去在这个项目当中。然后呢，我那时候在虾米音乐，当然虾米音乐现在已经没有了哈，那个时候还是很火的一个 app。确实在杭州去做这些设计也好，或者做业务也好，还是有非常好的氛围的。然后整体阿里做的培训呀，然后做的一些，就是关注到员工的一些成长。那么，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吧，这个突然有一天，我的大老板找我聊天，就说，我们现在有业务要转移，重心要转移去上海，然后呢，团队里的这些哥哥姐姐，因为我最新嘛，我最小，那团队里的哥哥姐姐呢，其实要么就是这个家都安在了杭州，要么就是已经买了房了，没法动，那现在团队里看下来，就是你最合适，你要不要去？给你几天时间，你考虑考虑，考虑好，然后给我一个答案。我说好。然后当时就在想，那一个在杭州，一个在上海，一个是总部，一个是分部，一个是阿里，一个是阿外，我该怎么选？你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在面临一个选择。其实想了2天吧，问了一些，比如说我那个时候的我的师兄，是我的家人，大家也听听大家的意见。最终做的选择呢，就是这个阿里确实很大，但是阿外更大，所以呢，我就搬家，就是要从杭州搬家搬到上海去。看起来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工作调动，或者 base 地调动，但实际上呢，开启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我觉得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人生体验吧。在上海的生活其实非常丰富，然后我在一边在发展自己的爱好，比如说做皮具，然后那个时候确实做了蛮多这种包啊什么的，然后呢会去做一些分享会，然后跟大家去做一些 workshop，然后同时呢在上海也是度过了自己就入职3周年，然后生活上也都非常的充实，非常的多彩吧，上海这个城市还是非常多彩。同时呢在这个上海做的，我自己觉得最有成就的一件事儿，就是创立了一个设计的社区，叫设计冲刺社区。其实透过这个社区，结识了一大帮朋友。然后呢，基本上每个月吧，都会去做一些分享会和 workshop，然后会在全国各个城市去跑。其实就是作为，比如就是刚才提到说那个时候才入职3年嘛，所以其实作为一个入职3年的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高的机会，通过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结交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一起把一件事情推动下去，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当然工作上也是这个，因为自己比较努力吧，比较用心，然后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后呢，其实，在上海生活了快3年的样子的时候，其实就面临了第二个选择，就是投身这个东南亚的业务。就是这个是为什么要去这么选呢？我们当时在上海的团队呢，其实我们的老板是在北京。有一次呢，老板从北京出差到上海，然后已经到晚上6点半下班的时间了，没有一个人从工位上离开。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好像有点不太对，因为感觉这个不太对吧？就是下班了为什么不走？然后因为老板在，所以不走，要表演给谁看？是不是？所以就觉得可能需要思考一下了。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在杭州的总部也是有一些之前的前辈，其实还是抛出了橄榄枝，比如说，哎，你可以回来去淘宝，或者是去当时的阿里妈妈呀，或者飞猪啊这些业务。但是当时其实面临一个问题是，站在就是2018年年底的那个时间节点吧，我会觉得就是国内的业务就太完善了，因为人多，然后场景又多又丰富，所以大家都是拼命在做业务做创新，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就觉得没有什么创新的东西可以去做了。那么我那时候知道了这个东南亚也有在做电商，所以我就面临了选择。 一个就是主营业务，在这个总部，在杭州做淘宝；一个是初创的业务，做东南亚的电商。那么那个 base 地呢，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深圳，那怎么选？所以这个还是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所以呢，我就去投身了东南亚的业务。然后，到了，当然了，就是搬家了，就是又搬家。所以就是从上海出发，搬家搬到深圳。然后在深圳生活了3年呢，那肯定还是就咔咔干，然后生活也我觉得没有上海那么丰富，但是也是在努力的找一些这个能够让自己觉得开心的事情，或者是充实自己的事情。在深圳升职了，然后同时呢，这个成就成为了一个合格的搬砖的这个民工，什么这个互联网民工。然后生活呢，就是自己会有一些这个。爱好吧，养养花儿，把自己的小阳台打造打造。在深圳呢，其实就会面临到第三个选择，就是要这个出海新加坡。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呢？其实随着比如说职级的升高，然后随着你在这个业务当中的时间越来越久，其实呢会面临的问题就是生活会越来越繁忙，会被填得非常满。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我有3张图啊，这个第一个就是被填的满满的日历，就每一天基本上都是从早到晚。然后比如说目前这个日历只是看到了18点，但实际上吃完饭之后还有很多会议要去开，然后就感觉每天都是一睁眼，然后就上班就到公司，然后咔嚓咔嚓干一天，吃个饭，然后继续开会，然后吃个饭继续开会，然后第二张图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已经到0:40了才打车回家，所以其实那个时候的工作还是非常辛苦。然后有一年的这个好像是21年吧，我记得这个钉钉做了一个年度总结，然后发现这一年开了500多场会议，我就觉得哇塞，这个节奏实在是太满了，就是不知道我到底要为了啥再去这么忙碌，这忙碌的意义在哪里？所以呢，就是生活被工作填得非常满，然后我自己会找不到下一个方向。有些时候，开会的间隙会发呆，就是望着窗外就在想，看着窗外羡慕飞鸟，羡慕那些鸟，哎，我要是个鸟就好。或者看着窗外的云，羡慕那云，就那个，我要是那云又好，就找不到下一个方向，就感觉自己被困在一个困境里了。那这种强度，其实就是坦白说，那个时候的强度呢。不太允许你去想很多东西，但是呢，你一旦有空的时候，你就不由自主的会去想那个我到底图了啥这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会出现在脑袋里的，频次吧会越来越频繁，因为，就跟你低着头一直拉磨这种节奏，我觉得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讲，它都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你不知道目标是啥，这个动力是啥，所以，就感觉自己被困在一个困境里头，所以呢，那个时候在组织内部，因为我的业务本身是在新加坡，就是我整个的市场在新加坡，然后只是我们的研发团队、设计团队、产品团队有一部分人在深圳，所以呢，业务也非常希望这个团队里边有人能转岗去新加坡，能够离市场更近，能够离我们的用户更近，能够更了解这个用户，才能做更好的体验嘛，做更好的设计，做更好的产品。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会觉得可以再去改变一下，所以就乘风破浪新加坡，然后就继续搬家，又搬一次家，这次是国际搬家，就搬到新加坡。搬到新加坡以后的这2年的生活呢，其实我会觉得就是因为当时搬家的动机，或者是要去改变的或者做选择的动机，是要解答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工作是为了啥？所以其实你这2年一直在尝试去解决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在新加坡生活2年呢，就是打篮球，然后跟一帮朋友们一起，不管篮球也好，徒步也好，或者是打羽毛球也好，就是把业余时间投入到一项热爱当中去，投入到一个爱好当中去。同时呢，这个也换了工作，然后工作呢，当然这工作会。节奏会更快一点，然后会出差，然后也给自己安排，多旅游。疫情之后会多旅旅游。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刚才讲到说，从新加坡，就想来新加坡，其实想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工作的这个目的或者我的动机是啥。然后呢，因为我之前只是设计出身嘛，所以，有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吧，我的大老板给我抛出一橄榄枝，就说你要不要去进入这个就是我们公司的运营团队去做一些战略团队战略相关的一些工作。所以那个时候我会觉得，离市场更近，就更加离市场更加近，然后离这个团队的规划或者是战略更加近，我觉得还是我自己的兴趣所在。所以呢，我就当时就放弃了十几个人的这个设计团队，然后去选择去做一些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并且呢，会更加去关注自己。这个地方指的关注自己，我觉得对于就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就会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会问先问自己喜不喜欢，是不是你真的想要做。如果是答案是的话，即便这个选择可能对你来说有点成本，我觉得也得去放手去尝试一下。所以呢，就会来到了这个第四个选择，就是践行这个价值累积的这个思维。啥叫价值累积的思维呢？其实也是跟这2年的这个裁员潮是有关系的。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2年市场确实不好，这个中国裁、美国裁、全球都裁，然后周围的这些一起批发啤酒吧，就说灭就没了，然后就觉得以前会觉得就是职位越高，是不是可以更加稳妥一点，能够得到一些保障，但现在觉得就是，因为你是怎么说，以劳动换取回报的这样一个形式，所以呢，就没有什么是肯定能给你做保证，所以呢，就会来到这个下一个又在面临选择的这个空档了，就是到底要继续打怪卷文档，就是等晋升。还是找到自己这个天赋所在，到底是要这个呕心沥血的去做嫁衣，还是践行这个价值的累积思维？其实就是最终的思考，就是遵循这个天赋的所在吧，做正确的事情。其实这个，我觉得这句话放在这儿，大家肯定不会说它是错的，但是去真正理解或者是能够。就是100%吧，就内心觉得这事儿，我这句话，我认为100%是正确的，并且我也有非常坚定的这个决心，或者是内心非常坚定，说这句话是对的，我会去按照这个方式做。其实需要突破很多阻力，是什么呢？因为就是坦白说，我觉得我们从小的这种教育吧，就是要赢嘛，就是要赢，是吧？我不管是啥，我哎你。要第一，或者是要最好，要最优。但是最好最优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单一的这个评判标准。啥是最好，啥是最优？就是对于非常有个性的个体、独立的个体来讲，它不存在最，它只存在适不适合于你。对，也许今天，有人觉得这个吃个苹果是最好的，但是我不一定这样认为，对吧？我觉得喝个橙汁就蛮好，所以这就是说为啥要遵循那个天赋所在吧，就是自己尊重自己，然后尽量去做正确的事情，然后要去拓宽自己的兴趣。这里跟我觉得在这个拓宽自己兴趣这个点上，是不管是打球也好，或者是就因为这个打球满场跑确实挺累的，你就想那就去做做篮球裁判。结果发现篮球裁判更累，然后去运营一个自己的小红书的账号，然后去分享一些知识，然后去分享跟大家做一些交流，然后同时呢，因为自己比较喜欢摄影，所以呢就继续在不断的去提高这个摄影技能。我的经验来看的话，就是周围生活的比较充实的，然后比较就是内心比较平静的这些人吧，更多的其实是有自己的爱好，有自己的兴趣，所以呢，也非常鼓励大家去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吧。说不准哪个兴趣你就可以突破，杀出另外一条路。所以呢，就是要坚定这个价值累积的这个思路，不管这个大小，找到一个事业，找到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事儿， 然后把这件事情呢做成一个正回报的事情，就是你投入了，然后有一个正向反馈，然后你继续去投入，然后去尝试。其实说白了就是对于大公司或者是对于职场嘛，这种评判的标准，这个维度始终是单一的，就是这个没办法去挑战或者是去 argue，它不可能根据任每一个人的特点去制定不同的考核标准，肯定是一个单一的一根线。但是这根线是公司为了衡量它的业绩，或者是公司为了衡量这个组织的健康程度，跟自身你就是他给你打个分，或者他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它不代表是你，就是你可以暂时的在这个应该是在这个体系里头或者系统里，对，在这个系统里去玩，但是它不能定义，所以大家就是我特别希望就是能通过这次分享，能够给大家越早的发现这个道理或者说这个真相，然后尽早的去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一个发展路径。所以呢，对于选择，其实我会觉得，其实我总是在做选择吧。有这么几个点，可以分享给大家哈，就是选对不选简单的，因为很多时候其实人的这个本能确实是这样，就是哪个简单我做哪个，哪个容易哪个容易我做哪个，对吧？但是要选对的，即便对的难你也得选。然后呢，要选这个长久回报的，不要选眼前利益，可能有些蝇头小利就是蒙蔽了双眼，然后可能这个更广阔的未来，或者说更宽的路子就被选掉了，反而没选。然后呢，选自己喜欢的，不要选大家认为。大家认为这个27该结婚了，呵呵，尤其女生啦，肯定会有周围的人催婚呀啥的。但是那是大家认为，谁做27结，那谁要结让他去结吧。呵呵，但是大家要坚定，就是自己。要怎样去规划自己的道路或者是人生？然后呢，选了呢就坚持。然后有些时候有些事情不是立竿见影，你没法儿今天选，明天就一下有个什么样的成就。但是呢，一旦选了，如果说能遵循前面几条，一旦选了，那就是自己喜欢的。那一旦是自己喜欢的，那你就坚持去投入，然后肯定会有一些回报也好，或者会有一些结果。所以接下来会进入到这个 Q&A 的环节。我会给自己几个问题啊，我觉得可能也许吧，大家可能会问到说，如果再选一次的话，会不会和之前的选择一样？我就是不讨论科学性，就是能不能真的回去选哈、啊？我想选选别的，我想看看是不是不同的选择结果会不会其实是一样的，或者是不同的选择会不会结果是不一样？然后做做 A/B 测试。我想试试看，对。然后还有呢，就是后悔了怎么办？那个后悔了就证明这个逻辑没走通，对吧？自己选自己喜欢的，应该不太会后悔。所以，对，所以这是我的答案。然后呢，还有一个哈，就是有什么 tips 可以给到大家？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刚才说了很多，就是怎么选嘛，对吧？当然，大家也可以不选。这题你可以空着，可以试试看，这个探探底儿到底不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越早知道事情糟糕到什么程度，你能不能买单，你就会越早的规避掉有些问题。所以这些是整体今天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内容。谢谢大家，然后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交流一下。
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你肯定会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您这边呢是如何保持动力和耐心的？
挫折和困难，先 emo 一下，就是肯定会有情绪嘛，情绪也很正常，对吧？就是让情绪发生，然后不要把注意力过多的放在这个情绪本身，因为毕竟事物的发展肯定是曲折的，它不是一帆风顺嘛，所以就迂回前进，然后曲线救国。 如果你选的是你自己喜欢的，或者是你目标是你要的，这条路不行不通，那换一条路呗，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个动动脑筋，找找别的方案，或者是跟周围的人多聊一聊，听听别人的，就旁观者的视角，可能会更清晰一点。OK， 还有个问题是怎样找到自己喜欢的或擅长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挺好的。我觉得不知道喜欢啥，你知道自己不喜欢啥，你反着筛，反正把自己不喜欢的先筛掉，然后，不喜欢的肯定，我觉得肯定会有哈，不喜欢的，然后先筛掉，然后剩下的里头，有些事让你兴奋，有些事让你滔滔不绝的想要跟自己亲近的去倾诉去讲你的见闻也好，你的感受也好，那就是你可能是你的这个闪光点所在。所以对这个就是怎么样去找到自己喜欢的或者是擅长一个第一个点。第二点我觉得可以问一下周围的朋友们吧，或者是家人，他们比较了解你，比你自己更了解你自己可能哈。所以问问他们，让他们给你几个形容词，你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可能在三五个答案里头你能找到一些共性。然后这个共性可能就是你的那个亮点所在。OK， 这是我的回答。美美问一个问题说，请问一下你有没有想过在国内买房定居然后开堂？如果有的话，为啥没有做这个选择？在国内开堂想过吧，我觉得不知道，就这个开堂不知道有没有。我觉得我现在没有特别有办法去回答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国内没想着躺下，然后现在在新加坡我觉得可能性更多了，可以不用躺着，可以开开心心的这个生活工作。对，因为我觉得可能分清了优先级，比如说工作是很重要，但它不是全部，生活的一部分才是工作，所以工作不能影响生活，不能影响状态，甚至面临着这个工作如果影响状态太多就需要辞职，然后去找到一个平衡，然后要找到平衡了，你的生活就很好了，你就不想摆烂了。我能理这样理解吗？开堂等于摆烂，你不想摆烂的，就想天天去吹比赛，去打比赛，然后天天去贡献一些热情在自己热爱的事情上。OK， 这是我的回答。好，腾讯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想出国定居有什么建议？建议啊，那就做呀，尽早做决定，然后不要纠结，纠结就。有一纠结时间就过去了，还不如拿那些时间做些努力。就是我觉得目标明确的话，路径是多样的，就是需要找到一些适合自己的路径。这是我的答案。
然后我就想问嘉宾的 MBTI 是什么？然后想问一下在哪些可能有一些特定的时段或者怎么样，你感觉我可以，我好像不应该再这样了，我应该要做出一些改变，或者说我从我不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我想做什么，然后就一下找到了一个目标，有没有什么特定的或者是一些奇妙的时间就突然 trigger 了你去想说我知道我想要这样过生活，或者说我想要那样的事情，有什么契机？
倒着回答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对，就那个问题其实你提的很好，我觉得你肯定是受到了什么 trigger， 对不对？这些 trigger 肯定是来，绝对是来源于你周围的。比如说你看到了什么，你听到了什么，你读到了什么。像我的话，我会觉得就是我到新加坡之后，我会发现在新加坡本地的这些同事也好，或者是朋友们也好，就比较从容，没有像我这么着急，就原先很着急了，在国内的时候就觉得得赶紧弄，得赶快，到底在赶啥也说不上来，反正我不能慢，这种感觉。所以 我会发现大家多了一份从容，这份从容呢，我会很羡慕。你觉得，怎么做到的呀？当然，这个不谈，就是抛开这种社会保障体系或者是社会的体系的这种不同啊，抛开这个不谈，单纯说他们在追求的事情的话，他们更多愿意花时间去思考自己的兴趣所在，就是他们愿意去想，比如说22岁毕业，工作两年，然后再去读个研，然后26、27了，按照我们这个国内的这种互联网的这种方，就是这种衡量标准啊，就赶紧麻溜干活吧，是不是？但不是，他们还在找，就是哎，我是不是对这个领域更感兴趣？我可以尝试一下这家公司，我可以尝试一下那家。我会觉得，这个有选择的底气吧，也感觉到很快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锤本，对，坦白说是这样的。所以还是得就是多吸收一点不一样的信息，看到一些不一样或者读到一些不一样，然后能促使你发现不一样，然后就发现哦不一样，那我更喜欢哪个，可以做选择。然后关于我的那个，我以前是 ENFJ， 我现在变成 INFJ 了，好像我有点不太记不太清楚了。对。
OK， 大奇，我是乔夫，我也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啊。其实我非常欣赏你刚才在分享里面说的一句话，你说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这句话我是非常觉得，就是听到以后觉得啊，令人都心情很鼓舞。但是同样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是因为你本身选择的行业，或者是你的个人经历，或者是你个人的一些性格吧，让你在去做一些选择的时候，我觉得你做的好多选择都是在普通人看来觉得就是非常吃惊的。比如说从阿里出来，就是不在阿里待够几年，然后拿多少的这个股权，然后在里面怎么升值 P8 P9 或者 M2 M3， 这个就已经是一个非常跟我们普通人的选择不一样的一个选择了。然后再其次一点的话，就是说你在各个城市之间跳来跳去，可能大部分的人就会觉得说我在上海定居了3年，然后朋友圈也固定了，然后生活也很习惯，我就待在上海，我就不走了。然后你选择了离开上海又去深圳，然后从深圳再去新加坡，就是其实我觉得在你做的很多选择里面，你其实走的都是一条蛮不同寻常的这么一条道路。所以可能真的是好多你做出来的选择的话，对于普通人来说的话会觉得说我不敢，或者是我觉得我的沉没成本太高，我没有办法去对标或者是借鉴。所以在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在你去做这些在我们看来很勇敢的选择的时候，你首先会去考虑的因素，除了你刚才说的选择对的，不要选择那个别人眼中的，就是有一些什么现实性的因素是你会去考虑的。比如说我说一些很现实问题，比如说这个父母家人朋友，我的舒适圈，比如说买房子这样的，有这些东西是你会去选择，你会去衡量的吗？谢谢。
好，收到，谢谢你对我的肯定，我就找到知音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我家也都是普通家庭，没有说你就随便造吧，这个我们给你兜底啊，没有这样的。我反正我是没有得到这样的承诺，我特别希望我爸有一天能告诉我说，这是我家有个矿，我就可以后顾无忧了。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在做选择的时候，除了比如说正向的那些，我能得到什么，然后同时肯定会思考的是我会失去什么嘛，对不对？但是我怎么觉得好像我一直都觉得我是两兜空空的，没啥好失去的，能输光的话。没啥，就是没啥好输的，我觉得，我就因为我啥也没有，我觉得，所以我就会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多的顾虑在这个方面。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因为在行业里头或者在工作的职场上做了这么多年，哪怕说这就是第一年或者第三年去做选择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自己不是最好的那个，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我觉得我不会真的流落街头或者是睡桥洞，我觉得不太会。这是我的想法。然后家庭和各族的父母的话，其实 他们很支持，就是因为我们老就他们都在老家嘛，然后我自己出来工作呀，或者是上学啊，他们都说你反正你有多远你就走多远，有你能飞多高就飞多高，然后也不给你抓后腿，然后也不会说哎呀这个你别弄了，你回来吧。当然这个父母肯定还是希望你能多回去看看他们，希望陪伴，但是你毕竟这是你自己的人生嘛，所以他们还是会在很多时刻吧，就是会给到一些就是无形的一些支撑，所以我会觉得家庭就是爸爸妈妈的支持，其实是非常强的一个力量的来源。对于我来讲，有些时候，比如说十一或者是春节回家，平常聊聊天，就会感觉到说，哇，自己这个心里边更平静了一些，然后就更加能够勇敢去做一些选择，因为爹妈就一直在给力量嘛。口头鼓励吧，我可能不要吃这套了。对，所以这是我答案。我觉得我没啥好失去的，然后就努力勇敢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就好了。
啊，谢谢，我其实这个问题是替现场的几位小姐妹问的，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在选择的时候，好像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东西会让我们不敢去做出那个勇敢的选择，尤
对，因
其
为。
刚才你在分享会里面提到一点，你说如果一个工作，你做的时间长，你会觉得这个工作真的令你不开心，或者是令你怎么样，那你就要考虑去辞职了。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里边哇。好敢啊！我们一般人好像不敢轻易去提裸辞或者是怎么样，尤其是现在这个经济形势情况下，大家都是战战兢兢的在，怎么讲，在等待下一份机会的出现。对，所以刚才听你分享讲到这点的时候，觉得非常的感慨，真的很勇敢。
谢谢。我觉得可能我在刚入职的时候吧，我师傅就是我的师兄，跟我就是那个时候就大家，因为那时候在阿里嘛，阿里人有钱，大家都在买房子，然后讨论的其实都是房子呀、车子呀，就是他又买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房之类的。就那时候就是师兄有一句话就挺就对我来说影响蛮大的，他说这个房子你迟早会拥有啊，你有啥好期待？不值得期待，因为他迟早会，你不如去期待一些可能有变数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有道理，对不对？这个房子嘛，迟早会有，就不要花过多的精力去研究，或者是去期待它，不值得你花过多的时间。对，所以可能自己比较幸运吧，遇到一些领路人。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那我们
拜
就今
拜。
天拜拜，就愉快的结束了。